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众师父及居士，大家晚上好。有人问为什么要学习起信论呢？一个原因是教务处啊要求我安居期间能跟大家上上课。从去年到今年，我得把这个起心论呢，学了好几遍，在十几年前讲过一遍，讲完了以后我一点印象没有，这也是很奇怪，讲完了不知道起心论说是什么，然后我就重新学，一共去年到今年又学了七遍半。为什么七遍半呢？之前是七遍，前些天有位师父送给我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叫做法藏大师书，它叫做大乘起心论书会，书记会月，书记会月。这本书内容很多啊，我学的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太辛苦，内容太多，根本记不住，很散。那位书文挺好，法藏大师的这个唐代法藏大师的书还可以。然后经过宋代的一位大师，然后清代又一位大师，两位再加上一些注解，就太多了，看不过来，字又小，我只看了一半，后来没看啊。之前是依唐代的海东言小书看了几遍，第一次看呢。不想看，看不下去，有点多，那么我强制自己看，后来看了看了，觉得挺好，挺好，然后又看看严英大师的这个注解，他基本上参考这个言小书，这样呢，就看得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又再看看。这个近代的印顺大师，他也有一个大乘起信论讲记啊，有一些文通不过，可以看看他，因为比较白话啊，所以看了很多遍，他觉得嘞起信论很好，感觉起信论很好，好在哪里呢？过去我们接触的一些经论的思想，没有说的那么透彻，后来发现起心论讲的呢很透彻，也从中了解到这个佛法呀，这个多样性，佛法的这个多样性呢，也就是说方便有多门。人言经有这么一句话，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有没有印象？有没有这句话啊？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也就是说你达到目的是一样的，但是上巧方便呢有种种。法华经最近不送法华经吗？法华经也这么说，我有方便力开示三乘法，一切诸世尊，怎么样？ 皆说一乘道，皆说一乘道，三乘是方便说，但是佛法还有五乘、三乘、一乘呢、啊，这都是因为众生的根性的差异不同，故此它有种种的法门出现啊。那么基本的法理，基本的法理不能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是根本。如果经典里面没有讲到无常，没有讲到无我，没有讲到涅槃寂静，那这就是不符合这个法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这个佛法是多元性啊。从教义来说呢，或者说有，或者说空。啊，大集经里面说，有时候说宁肯执有，执有如须弥山，不可执空如戒指洗。有时候反过来说，宁肯执空如须弥山，不可执有如戒指洗。它都对应机，你哪一些方面有这个执着的毛病的，它就对治。所以在各个经论或者宗派当中，有说阿赖耶识缘起，有说法界缘起，有说性空缘起，有说业感缘起，那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来说明。啊，唯识学通常讲的是这个阿赖耶识缘起，华严通常说是法界缘起啊。那么性空学是讲的是这个性空缘起啊，那小乘通常说业感缘起，他大乘也有讲的业感缘起啊。那么本论所说的是说的是什么？众生心说大乘法。这个大乘起信论，这个大乘就起信，信什么的信？众生心。这本论所讲的是众生心，说这个众生心就是大乘意。哦，那论后面有讲啊，总说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一者法，二者意。所谓法者，为众生心，自心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言意。为什么不印讲义？印讲义很麻烦，知道吧？印完了，到时间都在回收厂，所以不印。那么现在我也学着这先进的东西，他们帮我做的，我不会做。我把这个起心论，现在把论文跟这个内容讲说的内容啊，全部把它写成重写一遍啊。起心论有10000多字吧，然后根据自己写，我花了大概有2个月时间，写了有100页吧，100页就是这种纸啊，100页，手写啊，对你们来说是挺可笑的，对我来说没办法，我不会打字，打不了啊，我看那送到电脑室去，那很多字他们一火就完了。一火就完，我根本完成不了这个事情。如果说我能那样子，我就更好的，肯定做不了。我写打字，那键盘的那字母都找不着啊，我怎么打？我现在用不着打，他们老了还学这个东西，有点颠倒。然后那有人打就完了，他们帮我做啊，那这个东西挺简单，那么一压就可以，挺好。我以为他们用眼稿去扫描出来，他们打成字，这个。比较方便啊。所以说大乘法它切入点不一样，切入点不一样。所以起心论说的是众生心，就是大乘法。十二门论里面也讲啊，所谓大分生意，所谓空也，所谓空也，通达空即是通达大乘。你看他从空讲，般若系统的从空而言。那我这里有引两部经跟这个起心论有关系的，圣曼经跟 楞伽经。等我们学习正文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个圣曼经和楞伽经的一些文字哈。圣曼经说，世尊有如来藏故说生死是名善说，若无如来藏者不得愿苦乐求涅槃。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善上藏、至净清净藏。持至信清净如来藏而克尘烦恼，善烦恼所染，不可不思议如来境界，自信清净心难可了之，彼心为烦恼所染，难可了之。这说什么呢？他说，你说我们不有沦为生死都是生灭心，生灭心乃至生死，生死离不开如来藏，生死离不开如来藏，意思说我们带着如来藏去沦为生死。再一个说，因为能够愿苦求乐求涅槃，也是因为如来藏的缘故啊。世间人说良心发现了，你就会去做善事。这个真如心、如来藏心就是佛性，佛性起善而说，他就能够厌苦乐求涅槃。所以说如来藏有不同的名称，有法界藏、法身藏啊，乃至清净藏等等。他说这个自信清净如来藏啊，被刻成烦恼乃至善烦恼所染，善烦恼就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根本烦恼所染。那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呢？不可不思议如来境界。所以我们初学佛的人呢，我们都算是初学佛，不要认为你出家好久了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数年头哈，数年头干嘛呢？摆老资格。你出家多久了？你哪年出家的啊？我也出家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跟如来世尊相比，我们就是初学，你啥也不懂。不是啥也不懂啊，他的你看这个境界是不思议如来境界，所以你平时在那里琢磨不明白，这个心怎么会起烦恼呢？这个心有时候又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讲不思议，这个不思议是对凡夫众生而言的，乃至对二乘人而言，没有办法了解。所以有些人或者我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烦恼，告诉大家正常，大家总的你就会说正常，你能不能说点不正常的？不正常那就去湖顶下龙山了。湖顶下龙山是什么？神经病医院，肯定是正常的，经里面告诉。所以说我们要学经教，想不通你经教这里告诉你，你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嘛。之前我也讲过，后来这一次也看到，他说为什么我们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呢？后来发现说，信心成就，要达到信心成就要修多久呢？修一万劫才能够得到信心成就。诸位，我们现在都没有信心成就，一天到晚苦苦恼恼，这样那样的，这怎么样？正常嘛，有的想这有的想那，正常啊。有时想住，有时不想住。哎呀，这住的这团体住得很辛苦，我去住小庙去啊，住小庙去。他没住小庙，觉得住小庙很好啊，住上小庙了，怎么样？还出去的一个法师，他自己饭都分不上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寄点好吃的？”我说：“什么好吃的？米粉呢？”我说：“你米粉都吃不上吗？”他说：“没人给我呀，我也没钱买呀。”所以大家我们在这里吃的这吃不完呢，什么大众的力量，你一个人力量就单薄。然后我告诉你这个道理，你肯定不信，我就不信，我会去出去闯一片天下，你闯一下，闯的连香菇吃不上。我们香菇经常是做白送人呢，这大众的力量呢， 你不信你试试。小庙太多了，出家人也太多了，乱象太多了，居士看惯了他都不鸟你，所以你就吃不善。但是这个事你跟你说了有用吗？没有用，他必须去。现在谁愿意接小庙我就赶紧去，小庙好得很，去。他不试他不知道啊，一定要吃到苦头了他才知道啊。前几天下雨，有个师傅他发朋友圈，哎呀，山上水管堵住了。我以前下雨往山上跑，他说师傅啊，不要往山上跑啊，干嘛呢？怕水管堵啊。他现在自己建小庙了，水管堵了吧？哈哈，我都高兴，水管堵了吧？那以前水管一点都不堵，为什么？没人会管这个事情呢、啊？你去做了你就知道了。所以说一定要学习，要学习，事情要经历你才知道，不经历就不知道。所以学的经验，你一生修行当中苦苦恼恼，原因在哪里？根源没找着，根源没找着。等你根源找着了你就知道，不可思议啊，这是如来境界。被课程烦恼，这个是清净心，怎么被课程烦恼懒的呢？去轮回生死都不知道，理论上知道一点点的、啊，真正那个境界肯定是没有办法圆的。所以说，自信清净心难可了之啊。然后呢，这个自信清净又被烦恼所染，怎么清净心又被烦恼所染呢？亦难可了之。所以你在那琢磨，你琢磨不明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你要去修，要去修，慢慢去体会才有办法。《楞伽经》告诉啊，佛告大慧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啊。如来藏怎么有不善因呢？它有烦恼一部分，它才会轮回生死嘛。能变心造一觉去身，一些去身就是五趣或者六趣，因为如来藏有善的一部分，有不善的一部分，所以他能够去造诸趣身。所以这个经典的切入点不一样，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啊！这起心若讲众生心，后面为什么说众生心？我们再这个继续哈。他们这个做的很有画面感，看见没？佛陀对根基不同，言说也不同啊。那简单的说，佛是师后期部派、学派、宗派这些传播趣形式都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众生对根性不同，或者有这样有那，佛法很庞大啊，很庞大很多。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众生根性不一样，那么每一部经典论点的语言结构不一样，它语言结构不一样，用哪一个名词来讲，这都不一样。佛说法的时候，它本身就有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或者说众生听到佛的说法，它理解不一样。到了阶级三战以及后期部派的分裂，不拍的分裂，得有种种差，有这样的执着，有的那样的执着。那么朝到中国来，南北朝的学派的成立，到隋唐以后的宗派成立，这里面都通过后来的祖师大德们佛法的一些整理，把它归拢啊，归在一起，一些思想一样的归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有就组成的一个宗派的差别，乃至翻译人的手法也都不太一样，手法都不太一样。那么佛在世对印度人比较不怕长，也不怕重复，有没有发现？你看那《原始经》的《般若经》呐，那么多，如果对中国人说这样，如果哪个法师那么讲，可能也没人听。对吧？他的印度人，他这个众生根性，他就能够适应。 那么所以觉得直译它就比较多，罗织大师根据意义它就比较短比较少，所以说这翻译经典不一样。那么文笔的记录，你比如说人言经，人言经 的文笔比较深啊。那人言经我一直也不敢讲，那文字少先通不过，义理也比较深，比较难啊。所以说这个文笔不一样，你学起来就会不同啊。那么传播的区域以及它的形式等等呢，都有不同。你看这下面这个画面也挺好的哈，啊，因为我提了一下子，然后他们就能够找着这么图片把它配上去哈。我说有汉传、南传、藏传、朝鲜、日本等等，甚至他们袈裟都不一样，袈裟都不一样，僧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这就告诉我说佛法本来就是种种，但他千万不要执着说这样才是如法，那样是不如法的，那就是执着，那就是烦恼。不少平行寺学出去的人呐，真的我就是这个很遗憾，学得蛮好，出去就是执着，抓着一个东西不犯，我就这个，这本身就是执着啊。你看那你这个法名有多少，你说他们不是佛教吗？啊，汉传的是那样的袈裟，那藏传的是那样的，然后你看那到日本就变一个牌牌挂在那里，你说不对，他也有日本佛教啊，日本佛教影响也很大。你看韩国人穿的那衣服，看见没？你不能说他不对呀，你是穿的不对。你韩国佛教不是到中国传过去的吗？他变了，变革了。啊，你看他泰国南传的，他穿的那样，你说一定是这样，那就是颠倒。你说五不律本身袈裟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五不律本身就袈裟就是不一样。好，一定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个是自我毁灭。自我毁灭，什么叫自我毁灭？我这个是好的，然后你无形当中你在树敌，意思说你这个好的别人都不好了，对吧？北方一个寺院本来是挺好，他用功修行啊，他一直说这样这样那样，他说出家人不能拿钱，出家人要吃一顿啊，出家人要到处走啊，行脚啊，如何如何，那我不走的人，那就不是了。我拿钱了，你看中国佛教现在很多人都拿钱了，你无形当中把他们给灭了，然后你树立自己，你这样就会怎么样？树立敌人了，找麻烦的。所以大家好好学习就好，不要哎呀，我们平行寺怎么如法？你们都不如法，谁告诉你的？我有这么说吗？我从来都没有说我们平行寺有多如法，外面有多不如法。我们的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然后他们有他们的因缘，他们有他们的因缘。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毗尼作词叙事》。这本书影响汉传佛教大概300多年，就是独体大师。见过这本书不？看了没？有15卷啊。独体大师读过一切有部律，那这个道宣律师的时代一切有部律还没翻译过来，所以呢他没有涉入。这一本书里面很多提到的引用一切有部律的，比如说安居当中他们是食物受酬， 十六安居，有没有这样听说吧？十五少愁，十六安居。那么释迦牟尼佛和维陀菩萨都参以受愁，先以教主本师教主下第一愁，然后深受，受完了最后韦陀菩萨下最后愁。这是出在一切有部力百衣结魔，出在百衣，这个文出在百衣结魔，然后被建业律师引用写在这里面的做法，是一个根深蒂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南山律从南宋之后慢慢的没有这个鼎力的去弘扬，到了民国，到了民国这个南山律，南山这道宪律师的著作又失传了，正好呢建业律师出来中心建立，所以他采用一切有部力的放在那里。那么之后的池州律师也引用这样的一些做法，所以说很多外面沿袭一些作词，台湾呢等等有很多版本都在流通，所以我们小小的平心是想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说有多难？你无形当中就说你平心是所做的是非法的，因为他这里有书，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按照这做？可是他们南山利用没看。问题出在这里，原因，所以说大家各位法师啊，你们去讲课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根源出在哪里把它找出来对比，原来是这样，是这部书出在第九卷，这些话出在第九卷啊。那么这些行持的做法，行愁等等的做法，它出在那儿，然后它后期又有人去弘扬，又有人民国期间他们按照这个来的，按照这个来，所以说南山律于我们现在去扭转这样的局面真的很难，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们有你们的做法，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只能这样子。不要说你们做的非法，那是有根据的，一切有部律这样做的。但是，南山告诉说，你受哪部律，按照哪部律。有些可以旁引，根据臆推，祖师可以臆推，我们不能去乱臆推。所以这个有一个这个渊源弘扬的过程，它千差万别，故此呢，我们要深度了解。所以呢，不能学一点点，说我够了，我想学了，不想学你就找不到。我一直在学，要不然我找不到这个根源在哪里。啊，根源找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你不能说你们是错的，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受愁的律里面为什么受愁？头一天受愁，分房呐，现在不分房，你受愁干嘛呢？分房子，分房子的做法是所有的自己的行李全部搬出来，从上到下开始分。现在行李那么多，你搬房间怎么办呢？你说我的书那么多，全部搬出来要死人呐！搬完了是根据上座你的要求住哪间房，你住哪里？我说我还是原住在原来那个地方，我东西又搬回去，那不叫死人呐，对不对？这肯定是，这就是中国法，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所以说大家不要一定去执着哪一个啊，我们是最如法，别人是不如法，不能这样讲。各有因缘就对了哈，所以这个佛法的流传过程当中有种种差异，千万不要去攻击别人，怎么样，这样你就会怎么样，死得很快，啊，你多读经就知道，你看这个《楞严经》，《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他每一个人的悟道的因缘都不一样啊，佛教他们你们各这个。讲讲你的体会啊，你过去九眼劫以来你修什么法门而得到解脱啊，得到圆通啊，每一个人所说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遇到那样的事情，我修这个法，我修那个法，对吧？大家比较熟悉大智是不在念佛圆通章，他说我念佛啊，佛告诉我这样的意的这个净念相继都是六根的念，然后我得到解脱。那观音菩萨那说的就更多了，观音不是说的访文之性，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说你那个就是不对的，我这个就是对的，那都是不对的啊。 这个中国佛教，你看在清规，清规唐宋那个时期，流行的清所谓的清规啊，百丈清规，它其实那个已经失传了，后人东补一下，西补一下，但是流传下来，寺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清规的样子，清规的样子，但是它慢慢的代替了戒律。这也是一个中国佛教的一个发展过程啊，我们也不得不认可这个事情啊，当时的社会环境种种情形，所以有它的一个特点，有它的特点，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啊，也不能说完全不对。那么以及后期的这个宗派的修行啊，一不同的宗派的修行，它也不一样哈。你它这个画面说，你看那么穿着都不一样，你说谁对谁不对？你整天打仗都打不过来啊！啊，都是各自因缘机遇。所以说，我们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正确对待理解这样的事情。啊，他这里代表几个人呢、啊？近代的几位大师哈、啊，常静律教，常静律教，释迦牟尼佛说法，后期他就变成一个宗派的一个修行。那么修行，法门也不一样，那么专门修这个，他以这个法，去做也就对了哈。无论是读诵啊、忏悔啊、随喜啊、回向啊，等等，都根据自己的号要。那不少人常常会问说：“我应该修什么？”那你看你自己什么法门相应，依时而修就对了。去做，不要问所以，不要问所以啊！我做了一段时间呢、啊，我有感觉怎么样啊？这个要有一个正确的教理引导啊，教理引导下面对佛法的理解，对佛法的理解或者说意解啊。去圣时遥，离佛，我们离佛已经一两千年，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当中，有很多菩萨，很多祖师，那么祖师们的对于佛法的理解也各自不一样。比较典型的，比如说生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是吧？世事辛苦事，莫使惹尘埃。你说他对不对？那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说对不对？这两者都是重量级的人呐、啊，他各自误解，切入点不一样。你要按照慧能大师这么修，那就挺自在的啊，什么也都不用了，对吧？功课都不要啊，唐经里面说的何西利功课、啊、都不要。但是你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怎么办呢？还是怎么样？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你要时常的去擦拭它，不要招惹烦恼。这各自理解不一样，各自理解不一样。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我们也没有资格就这样去评论啊。所以说这一解理解不同，我们这离佛是太远了。那么这祖师大德们相继离我们而去，那我们自己在那瞎琢磨，现在我们甚至都不琢磨，经典都不读不看。我看那个抖音比啥经典都强，是不是？抖音一刷可以刷好几个小时，现在谁都会刷，是不是？读经辛苦啊，腰酸背痛，看了半个小时，怎么才过半个小时呢？抖音一刷两个小时，哎呦，这么快！不睡觉，明天起不来，赶紧睡觉吧，别刷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经验呢？我说的是实话，我偶尔也刷，但我没那么多时间去刷。 哎，所以说啊，这个佛法你要去多学呀、啊，不多学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啊。那佛教传到中国来，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有中国的文化背景，这里面就有不同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早在伏羲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文始祖啊，那个没有具体的文字，然后他有像，画像物件，然后画个像来表达，慢慢的就用那个像来当做一种交流，一种语言工具。那么后来就会执着那个像，你比如说火，画个火啊，火应该怎么画呢？大概就火苗嘛那个样子了。那水呢，波浪形的那个样子了。那么人们就执着说啊，这水就是那个样子，水要静止的它就不动了，对吧？那火这里面有火苗，也有无烟的火，它是不是能够表达它的根本意识呢？现在到老子啊，他就是来破这个相，讲道以破相。道是什么的？就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宇宙万物的本质，除了本质以外，它还有形象啊。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常道是什么？不可言说。常道不可言说，所以道可道。他说你要说出来，就不是那个本质的。相当我们佛教说那个实相的道理，你要言文字去表述它，那就不是那个东西了。道或者说道可以明，你看讲啊，种种都是有道啊，道无处不在啊。道家是讲道无处不在，但是你要去命名它，它就不是那个东西。其实这境界也蛮高的，啊、嗯，所以这个来破相。破相就叫道可道，会讲道；名可名，会讲名。这是这个早期的一个文化背景。那中国人早期敬天地啊，或者巫术的一些祭祀祭典，它有很多的这个礼。那么中国人历来就有崇拜祖先、祭奠祖先的做法。敬畏祖先，啊，那你看到这个后期哈、啊，那后期都有说不行，我们就告诉列祖列宗。南方为什么祠堂很多呢？南方过去都是这个山川比较多啊，你看福建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啊。就是十分当中八分是山，一分是水，一分是田，田很少，这就不宜居住。但现在挺好的了，它的这个植被覆盖率好像说是最好的了。所以在过去中原一带经常战争打仗呢，这个中原的人就往南方来跑到南方，这里住那里住，这里住风，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从北方的方言移到南方来，慢慢的就成了一个部落一个部落，语言很多就不通了。然后他想祖宗怎么办呢？就建个祠堂纪念，我想北方的祖宗啊，我回不去怎么办呢？那么遥远，不像现在坐飞机坐火车坐动车一下就到了。他就建很多祠堂，北方也有祠堂，没有南方多。他就是追思啊，你看这个他那个祠堂里面那个供的牌位有写哪个地方啊？我看那些坟墓碑呢，又写什么南阳郡？我说南阳郡就是河南呐、啊，老家河南呐、啊，他是河南搬过来的南阳郡啊。那有些陇西郡，那就是甘肃。搬过来的，他有人不知道，他一直延续，他就延续他的祖宗这么来的。所以说他崇敬祖先的祭拜， 但是这无论是神也好，祖先也好，他往往掌握的人权，人权。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占卜，去鬼神那里去占卜卜卦啊，说现在哪个部落要侵犯这个部落，我们去占卜一下，崇拜一下，拜一下祖先，看看他们怎么说。他祖先不会说话的，用那东西去卜，去卜一下说不利于打仗。那部落要侵略了，要打进来了，你说在这卜卦说不能啊，那怎么办？不管了，打，是不是？这不是掌握在人权吗？虽然说神仙告诉你这么说，他有时候掌握在人权当中。你说的祭典祭拜的种种操纵还是人。有人说早晨天没亮就去，你看见吗？你看这个南北方这个祭灶哈，你看那这就完全一个文化，这个就是人文文化，鬼神完全听人的。灶神要到一帮大力去汇报一年以来的情况怎么办呢？你看中国人想到把嘴巴给他糊上，吃那个黏黏的痰给他糊上，让他不要说不好的话，说好话。他糊上好坏说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没有考虑到，只要糊上，让他不要讲坏话，那不神听人的吗？是不是这无形当中成的一个人权啊？所以这个就有区别。所以这个佛法传来也是这样，我们都会有种种祈求，这就是跟中国文化背景有这个有影响。佛教有讲发愿，没有说许愿，到寺院去许个愿干嘛嘞？快高考了，这几天有些寺庙很热闹哦，赶紧来呀！啊，你许个愿呢，高考能够这个榜上有名啊，登科啊，千万不能这样做，这就违背因果，违背因果。读书你要好好去读，有时候偶尔会碰运气，祈求佛菩萨是可以，那有一种真善而已，一种真善而已。你完全说烧个香许个愿，花个多少钱，我保证你考上清华北大，都去清华北大，人家容纳不下，对吧？这不现实啊，你就忽悠人的东西。所以这个跟中国的神仙有关系啊，答应你中了，你说那六合彩的人经常许愿，很多寺院的佛像神像都会给搬走，他们去把它抬回家去，这个是做法也不一定合适啊。那么如果说合适的，如果中了啊，得了，求财得财，求名得名，那么叫还愿。佛教没有这样说的，没有这样说。你有发愿，能地藏菩萨发愿，啊，度一切众生，众生都成佛了，他还在那里当菩萨去度化众生，他没有去什么交易这一种啊。那么这里顺便提一下子啊，这个义解上不一样，因为文化背景有不同，产生的种种差异。佛教讲理，有理有事，戒律。戒律只讲事，从事入手，而废归于理。因戒生定，因定法会，废归于理啊。那戒律它有开遮啊，它有种种的做法，但它有个尺度啊，有个尺度不一样。那拜张茶像的人注意哈，不少人拜张茶像，现在我得完全性质搞偏了。他说今天出门去，我去补一下张茶像，看一下子吉利不吉利，那么可以不可以？张茶像哪里是这样呢？你要诚心诚意的去拜，得到菩萨的加持感应啊，那么你业障消没消，偶尔看一下子，你整天每天都去看一下子，每天去转一下。甚至说我生病没生病，然后张茶像告诉我生病了，你这能准吗？医院的不要去检查，医生没说，医生然后呢，那就是我得病了，得什么病？张茶像说我得癌症了， 哪有这样，你完全偏调啊，这是对号的人，你不要怪我哈，我没说你，有不少人是这样子，弄张他像，今天弄一下，明天弄一下，啊，前几天也有人说，那个观音殿建在那里，他说我通过张他像的占卜啊，是不利，不利你个头啊！供过佛菩萨哪有什么利不利的，经典里面没这么说的，你自己瞎占卜，没一般占卜对，你再补一下子可能就利了，为什么建起来了怎么不利，对吧，只要国家不找我麻烦就利，找麻烦就不利，实际要一定要懂得这佛法，你不要自己的瞎琢磨，所以理和事要圆融，你完全执事会理，执理会事，那都不对，都不对。所以这个意解上有问题啊，所以要多读经典，你才明白这个道理啊。好，如何做到信心成就呢？我在前面提了，所以我们颠颠倒倒、烦烦恼恼，这样做那样做，怎么样正常？凡夫众生呐、啊，都是这样，都是怎么样？反反波浪鼓，知道波浪鼓吧？嗯，波浪鼓就是反复反复反复，今天想出家明天又不想出家，又这样那样的、哎、去年前年吧，有一位去年吧，有位比丘一再说我要还俗啊，要回到世间去、我不甘于寂寞在寺院这么待着啊，这个社会多好啊，灯红柳绿，去了现在听说又出家了，咋样吗？你去出家时间长了，在庙里待时间长，你在社会上，你不要以为你有多少本事，不要有多少本事，寺院的运作做法你在平阴寺你啥不干都有饭吃，天天睡觉也有饭吃，为什么？三宝的功德，又有一些人在那里修行，你就张那里有修行的人的功德，你就吃不完穿不完用不完，天天都有啊。昨天有人说给我们寄几千个粽子，我也把它拦截了，我说求求你别寄了，我说我没法处理啊。他说师傅啊，你不要客气啊，我说不是客气，我说我苦恼啊。后来我跟点座汇报了，我说有人文明地把你拦截了，他说感谢你拦截，要不然没法处理啊，是不是？太多了啊！这没把三宝功德赶得太厉害了，我看有点，是不是这样？嗯，分不完的东西，发不完的东西，那有些人发不完的很缺德，拿回去看看不要又拿回来。我看在那后面今天有不少人又返回来了，你自己处理的嘛，先打开看看，我要的拿走，不要的扔在那里，我最好一包你都拿去，你自己处理去，你很缺德嘛，你喜欢的拿走，不喜欢都扔在那里，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扔掉吧，不忍心给别人嘛，你看好的都拿走了，不好的又扔在那里，对不对啊？而且这个有时候也是太多，也是个烦恼，所以我都告诉大家，你是烦烦恼恼，这样那样想法都很正常。之前我也觉得很不正常哦，之前我觉得很不正常，我在这里住得好好，干嘛一定要背包走人呢？烦恼啊，换个地方是不是没烦恼？依然烦恼，我告诉你，依然烦恼，换个地方有不同的烦恼。你问你打听打听那些监庙的人是不是很自由很自在啊？之前嘛，前几天前一段嘛，一个大概快一个月了吧，也是我们这里出去的，他去监庙，不知道他说真话还是假话，我就不知道了，我半信半疑啊。他说：“哎呀，法师啊，以前真的不懂啊，没想到接个庙这么麻烦呢、啊。”我说：“那你也乐意啊？”他说：“但是不知道。”啊，我说我或许你已经很高兴嘛，你故意气我呗，对不对？因人而异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过得很舒坦，他有种种事情， 以前我总想着今天把这个事情捋直了，明天就应该没有事情了，现在发现不可能，捋不直，永远捋不直。前几天有人介绍什么什么什么来拜访啊，昨天嘛也有介绍什么人，哎呀，今天还有人说，我说安居不方便，最好别来。他说那人家，对你很有信心，他说我对他没信心呢。他来说不上话，他们没有信仰，只是路过太姥山，听说这里有个庙不错，我们去看看嘛。那个某人听说挺厉害的，去看看。看看我也没啥厉害，好，然后走了他理都不理你，怎么办？所以这些事情理不直的，真的理不直。我们的心这些烦恼也是理不直，你不信你捋吧。今天心情调整的比较好，然后明天呢？明天又来了。今天很闷很潮啊，你就觉得哎呀，能不能不潮？不潮了，你就心就直了吗？也不是热。所以说每一天都有事情，为什么？众生，众生烦恼。所以说你要做到完全，信心成就，信心成就，起信论说，本论说啊，要一万劫，一万劫。这个不是我编的啊，论里面有啊，在多少页，我应该。不记得，到时间会看到的哈。不是起信论，经里面也有讲，人王经里面也有讲的，习忍以前，经十千岁，行十善行，行十善，这个人没有哈，十千就是一万。啊、哦，不是一下子成就啊。那么《十大乘论》里面也有就这么一句话，他说：“诸菩萨在十信位中修行大乘，为坚固者多。”十信位，我们现在还没达到十信位，诸位初信都没有，初信都没有哈、啊。这个质地必须是这样的。修大乘法也在修大乘法，也天天说法不提心哦。为坚固啊，所以说你遇到说你们都受过菩萨戒的，我常常抱怨说你们都受过菩萨戒的，怎么会这样这么自私自利的？后来想想着，为坚固嘛，好心啊，好心学菩萨受菩萨戒，但是信心未坚固，未坚固我们的烦恼很多，有一点点对我不利的怎么样就会生恼啊，生恼。身体不好的人，这个空调开这么冷，你要让我死啊？那有些人不怕吹的人，你为什么要开这么热干嘛？能不能开凉一点呢、啊？那香灯就要死啊，香灯就当不下去啊！我这天天被人家骂，怕热的人说你开这么热，开这么冷。那有些人不怕冷的人说你开这么温度开这么高，怎么办？将就一下嘛，今天甚至不是说你实在怕冷，戴上帽子，围上围脖，穿上棉袄，对吧啦？那有时候很倒霉，人家穿上了，可是没开空调，我看得很尴尬，好几次碰到这样，围上围脖，哎呀，戴上去，完了没开空调，那天天挺凉的，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想呢。但是没办法的，你不要太自私，有偶尔照顾一下别人，这样就过去了嘛。不要抱怨太多，往往会抱怨太多，抱怨太多就是烦恼太多啊。但是对于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怎么理解呢？修大乘心未坚固，未坚固者多。我看他说：“愿不生死，慈悲众生，心有略薄。”所谓的真正凡夫起慈悲心，真的很薄很薄。我们常常又挂在嘴边呢，慈悲慈悲，你老人家慈悲慈悲吧，慈悲慈悲。我们有多少慈悲？这个慈悲都有很多条件的。你对我好，我对你慈悲；你对我不好，我不一定对你慈悲。这是凡夫发心。菩萨发心绝对不会这样，有个什么条件的，他是无缘大慈。 这是菩萨才能做到的。我发现经典讲了半天都是菩萨的境界，他们修行过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很困惑，做不到啊，都做不到。他做不到，做不做了，你现在不做未来也不能成就，必须现在开始啊。那么远，万里长征，你第一步得跨出去，你一直等在那里不行。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要想好，都是凡夫法行，心有略薄，正常没有关系，对吧？所以说，对于一切现象，会有这样，或者有那样，或者你有学过教理，就会怎么样呢？正常，比较正常就好。你就不会太多太多的烦恼去比对，看见这个不顺自己的你生烦恼，看到那个不顺的又起烦恼，所以看到那个叫不如法，那个叫不如法。某人在某个寺院丛林住，人家做事情做诵戒啊，那么自知乃至传戒，他就在那里干预说，你这个不如法了，你这个不对的，我这真的这个人有毛病。人家没叫你帮忙，没叫你提意见，你在那里活蹦乱跳，在那里乱叫，怎么办？人家是烦他，甚至撵他。你这有意思吗？你这能把戒律传播出去吗？你没有因缘，你静静的坐在那里，他问到你，你说这个事情按照四分律或者叫南山律，它里面是这样这样的。做的，你们这样做是依什么什么这样做的，就完了。你们说你那个不行的，人家登坛登完了下来说你们都不得戒的，你就是很缺德的，谁告诉你这样的？在这里我没告诉你这样，你又都不得戒怎么办呢？你承不承认他是比丘，是比丘尼？他有他的做法，你有你的做法，你所了解的是这样，那么他们所做的是那样，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啊。这个起心论，我刚才讲这么多，因为起心论的不同方式告诉我们佛法有种种的结构，我们不要去执着某一方面的事情，某一方面的事情。这一个小时时间到了，那么今天先看到这一点啊。那么我这里是今天所要说的起心论，我讲的大乘是以众生心为切入点，以众生心作为切入点。那么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语言结构，或者它的课题主题都不太一样，那么都是佛法应众生的根性而来。那么现在佛法传到各个地方、各个区域、各个地方的做法，乃至中国的汉传的寺院的种种做法，也有它各自的因缘，我们参学去看看就好，好的我们学，不好的你作为参考就完，不要去指责谁对谁错，这样啊，你就是一种修行，一种解脱，不要背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瑕疵而自己苦恼，自己责备或者责备别人，让别人不舒服，这样就不对，所以你也没学好，这样很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只能看到这下一次我们再开始这个讲到起心论的作者啊，我刚才这一段文是换在作者那里面啊，现在不谈，谈了一个时间就过了哈，仅供大家做参考啊。那居士好要，对起心论未必能够听懂啊，有些好要的心学一下也就好啊。不要发动很多居士来，他不一定能够适应我们这个论点的一些学习哈。那么先到这，愿以
上报四重恩。